美东大学新冠疫苗继续发放。美参议院两党声援香港，庇护港人法案通过的门槛很高。美国各地准备迎接圣诞新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特朗普总统重申他将否决国会上个星期压倒性通过的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他说此举将会令中国不开心。另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星期四开始审议莫德纳公司的新冠疫苗，渴望星期五做出结论。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宝荣，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再度重申呢，他将会否决在上个星期在国会当中呢，两党由2/3的票数通过的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的上午呢，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我将否决国防授权法，这将让中国非常不开心。他们很爱这个国防授权法，必须终止230条款，保障我们的国家纪念碑，并且容许从遥远的地方撤军，美军在那里不受感谢，谢谢。那特朗普总统呢，是认为说这个2021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当中没有包括要来废除所谓的这个美国通讯法的230条款。这个美国通讯法呢是在1996年的时候立法的。他认为说呢，这个230条款导致了中国可以在各社交媒体上来发布虚假的讯息。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这个最后要来否决的期限会是在12月23号之前，他来决定是要签署还是否决。那么其实在2021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当中呢，有特别针对亚太地区的章节，并且有特别针对吓阻中国、支持台湾以及捍卫香港的条文。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关于中国与香港的部分，包括了太平洋威慑计划，要向中国还有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来表示美国会坚定捍卫该地区的利益，并且避免中国获取敏感的美国的国防科技知识产权技术跟数据，禁止向香港警察出口管制的军事用品与服务，还有美军不得采用华为、中兴等等中国电信供应商的产品。那么在这国防授权法当中，关于台湾的部分呢，则是特别强调说，美国国会确认台湾关系法已经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石，要求美国国务卿必须每一年要向国会提交对台军售年度报告，建立美台医疗安全伙伴关系，推动与台湾的军事训练以及演习，还要增加台美双方的资深军官和将官的交流。那么刚才说到，由于这个国防授权法是获得了国会两院超过2/3的这个通过呢，所以基本上其实特朗普总统否决之后，国会也可以再度的投票来反否决。那目前呢，这个参众两院正在协调，过完这个耶诞节还有过年过新年之后呢，要回来再进行这个投票。那目前知道是参议院打算要在1月3号，也就是本届的国会结束任期，那么第117届国会宣誓就职之前呢，来进行反否决的投票。那么有多位的国会议员，包括多位的共和党人，都已经呼吁特朗普总统说，这个国防授权法跟这个通讯法本身是不相关的，希望他不要因此来否决了这个国防授权法。那么此外呢，这个美国的 FDA 在星期四也开始审议这家公司莫德纳的疫苗。那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星期一的新闻简报上曾经表示呢，应该是在星期四的时候莫德纳疫苗会接受检疫，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呢，这个 FDA 就应该会做出结果了。那莫德纳的疫苗呢，在这个实验当中曾经出现有4名的志愿者出现了这个所谓的 Bell's palsy， 也就是贝氏症麻痹症，那么就是他们的脸部的肌肉呢是受到瘫痪或者是麻痹无力。此外呢，在这个已经配送的辉瑞疫苗，辉瑞药厂的疫苗里面呢，现在已经有2位在阿拉斯加的医护人员因为施打了辉瑞药厂的疫苗而出现了严重过敏的现象。那么截至美国时间12月17号星期四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确诊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1701万人，那么死亡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0万人。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发来的报道。 一场大规模降雪在周三席卷了美国东部各州，但是降雪没有影响新冠疫苗的发放。华盛顿特区周边地区还有纽约市等都在努力尽快为医护人员接种已经批准的辉瑞疫苗。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医院带来更多的报道。
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目前正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 的审核当中，而此前批准使用授权的第一款新冠疫苗本周已经陆续抵达各州。我身后的这所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 Inova 医院也在本周二收到了由辉瑞研发的新冠疫苗。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周二来自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成为了这所医院第一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在这所医院里，他们把一个大房间设为疫苗站，有护士和药剂师志愿为同事们注射。所有的疫苗都在抵达这里后立即被放入特别的冰柜中，保持零下80摄氏度的低温。 Inova 医疗系统主要服务华盛顿特区附近北弗吉尼亚州的居民们，而这所位于费尔法克斯郡的医院是该系统的旗舰医院，曾一度被评为美国最好的综合性医院之一。 Inova 系统的 CEO 表示，将尽力尽快为全部20,000名员工接种新冠疫苗。美国其他地区也和这里一样，正在为前线的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仍有一部分人对疫苗存疑。为了帮助民众消除疑虑，包括当选总统拜登在内的一些政府官员表示，他们将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下面请看详细的报道。
一场大规模的降雪在周三席卷了美国东部各州，波及5,000万名居民的生活。在纽约，纷飞的雪花映衬着仍停留在时代广场上的圣诞老人和自由女神像，给人们带来了节日的气息。尽管降雪量达到20至30厘米，但纽约市长白思豪周三说，这不会影响纽约市新冠疫苗的发放。
That doesn't change anything in a big way from what we're seeing. We expect to keep getting the deliveries and keep being able to turn around and get people vaccinated.
随着辉瑞新冠疫苗在全美各地的陆续发放，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高危人群和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首批接种的行列中。
We're vaccinating our employees, those who see patients, but especially on the first round, those who have the highest chance of being in contact with COVID patients, emergency department staff, intensive care unit people, and so forth and so on, of all kinds, all staff of all kinds.
周三有媒体报道，阿拉斯加的一名医护人员在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后产生了明显的过敏反应，目前正在住院接受治疗，但情况稳定。
We had one of our health care workers get the COVID vaccine. Approximately 10 minutes later, she felt flush and so took a Benadryl on her own, kind of sat up and sat around where we were monitoring people post-vaccine and felt a little bit short of breath. So then was transferred to the emergency room where I was the attending physician.
目前仍有一部分公众对疫苗可能产生不良反应表示疑虑。有调查显示，只有约60%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接种疫苗。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很快将进行接种。
Soon, I want this week to be about these heroic healthcare workers and our seniors. So that, but soon, I'll do it soon. But I want to be focused this week on protecting these healthcare workers. What I want to be highlighting. But do it soon.
当选总统拜登在周三也对媒体表示说，他无意超越优先次序，但78岁的他也属于高风险人群，所以下周会公开接种，并借此向公众展示疫苗的安全性。此前，拜登曾表示，1月份入主白宫后，对抗新冠疫情将是他的工作重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军方抨击中国，称北京不参加计划本周召开的一个双边海军高级别视频会议，是中国又不遵守协议的一个例子。但北京回应说，美国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在周三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中国没有如约出席原定的会议，这应该成为今后所有要跟中国达成协议的国家的一个警示。按照原定计划，美中军方12月14日至16日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议视频会议，讨论海事安全。中国海军发言人刘文胜说，美方拒绝采纳中方的建议，强推美方的议题设想，试图强压中方参会。自1998年以来，美中 军方定期会晤，就海上安全机制、协议等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本次由于一方缺席，会议落空。美国监管机构指控中国瑞幸咖啡会计欺诈，瑞幸同意支付1.8亿美元，达成和解。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星期三宣布了这个消息。证监会称，瑞幸咖啡从去年四月到今年一月期间，虚构超过了3亿美元的销售额，并且低报了净亏损，构成会计欺诈。瑞幸咖啡星期四声，将持续配合工作监管，将合规工作视为重中之重。瑞幸咖啡创立于2017年，第二年就超过了竞争对手星巴克中国门店数量的一半。瑞幸会计造假败露之后，其股价数度崩跌，以致触发了熔断机制，六月底被纳斯达克停牌。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针对美国如何以难民政策为受到迫害的香港人提供协助的议题召开听证会，两党议员谴责北京打压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同时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法案，为香港居民提供难民庇护。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目前最新的进展呢，是这项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呢，目前已经正式的进入了参议院的热线征询程序，也就是参议院领袖呢，已经以热线征询的形式呢，推出了这项法案。接下来呢，如果参议院两党议员没有人对这项法案提出异议的话，那么法案就可以直接跳过表决的程序，获得参议院的通过。不过呢，相反的，如果只要有一位的这个参议员对这项法案表示反对，让他就可以提出这个登记，同时呢，这项热线征询程序的进行就会立刻的停止。事实上呢，在一年多前呢，香港人权法案呢，也就是通过这样的热线征询程序呢，通过了参议院。那么在现在呢，这个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呢，在12月7号上个星期一通过了国会众议院之后，迟迟在参议院方面没有出现进展。在星期三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呢，两党议员可以说是更加的明确感受到了为香港这个受到政治打压的人民呢，提供政治庇护的重要性，可以说是越来越急迫。那么我们也知道，参议院呢即将在下个星期就会进入这个圣诞节的休会假期，因此法案要在这个休会期之前获得通过的难度和门槛本来就是相当的高。不过两党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对于香港人民来说，现在时间就是最重要的。我们来听听两党议员怎么说。
Time is of the essence. I think time is the essence, one for those who are actually in need of asylum.Because they can no longer withstand their attempts to mov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side of Hong Kong. And two, to send a message to China, that its actions will not go unconfronted.
Unfortunately, we've seen Beijing brutally cracking down on Hong Kong and denying people human rights, denying people free speech, restricting their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democracy. It has been horrifying, and it has been wro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we have seen strong, unequivocal, bipartisan condemn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s oppression of Hong Kong. And I believe we will continue to see the eyes of the world focused on Hong Kong and demanding that China live up to the obligations that it freely entered into and cease its assault on the men and women of Hong Kong.
It's frightening. I can't imagine the people losing their freedom and fearing the strong arm of Beijing government.
那么自今年夏天呢，北京强行通过和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呢，香港可以说是迅速的笼罩在了北京的强权统治的阴影之下。那么在近期呢，两党议员呢也纷纷对于这个最近不断的接连传出香港活动民主活动人士呢遭到逮捕关押和被判刑的消息呢感到相当的不安和担忧。那么在曾经在去年香港爆发这个街头示威抗议期间到访香港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做法就是要将香港吞噬。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他怎么说。
I'm amazed at the bravery of those who are standing up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at the literally at the risk of their lives, not just their careers, that would be bad enough, but at the risk of their lives. And, you know, we've seen attempted crackdowns before in Hong Kong that were ultimately failed and were rolled back. Beijing has unfortunately, this one is unprecedented in the severity of the crackdown and in their changes to the law. So it's a very perilous moment for that city, and the pathway is not a good one. I mean, the runway that they're on is not good at all. But I salute those in Hong Kong who are fighting for their basic rights, who are fighting for their liberties. And the free world, the free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have got to stand with Hong Kong and make common cause.
那么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呢，将为目前已经在持签证在美国但是返回香港有可能面临政治压迫和打压的香港人呢，提供一个临时的保护身份。除此之外呢，法案还将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处理这个来自香港的申请政治庇护的这个申请程序，以及同时呢，在这个移民政策的类别上呢，将香港的申请程序有别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申请程序。不过呢，最终这项这个法案是否能够在最后一刻国会休会前的最后一刻获得参议院的通过，美国之音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易华发来的报道。美国政府针对脸书非法压制竞争并且限制消费者选择的诉讼将受到全球尤其是脸书20多亿用户的关注。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络遭到起诉。
For nearly a decade, Facebook has used its dominance and monopoly power to crush smaller rivals.
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各地的48位检察长最近宣布针对脸书的反垄断诉讼。
They've reduced choices for consumers. They stifled innovation. And they degraded privacy protections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检察长们的诉讼指控脸书采取了所谓的收购或埋藏的策略。
It either bought competitive threats or it buried them, weaponizing, its access to data.And using other anti-competitive tactics to kick out others out of the competition.
原告举例说，脸书收购 WhatsApp 和 Instagram 压低了竞争，这些所有权应该分离出来。脸书主管在一份声明中把这些诉讼称为修正主义者的历史。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当初已经批准了这两项收购案。
Antitrust typically is premised on a reduction of welfare through a reduction of output, increased prices, lower quality. I think those are all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show that Instagram is worse off because Facebook bought it. They all seem to have sort of jump-started their innovation and their popularity.
脸书的批评人士表示，鉴于他在掌握大量消费者数据上扮演威力强大的守门人角色，这个社交网络巨头的审查早就该开始了。
Folks are not happy that their data is being so exploited on Facebook. They're not happy that there's so much misinformation. If consumers really had a competitive alternative to go to, Facebook would feel pressure to do better.
夏洛特·斯莱曼为公共利益团体公共知识工作，该组织正在推动建立数字监管机构。
These companies occupy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economy, and yet there is no regulator that is tasked with overseeing them.So it's been left to Congress to do this oversight. It's been left to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that's insufficient.
现任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比尔·科瓦维奇说，对脸书的起诉成功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全球用户。
It will give them a greater array of choices, and it will stimulate a degree of competition and rivalry that brings forward, in ways that may surprise us, innovations that are not presently available.
对全世界27亿脸书用户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保持联系的方式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各地的人们正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还有新年。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人们在庆祝的时候必须更有创意。来看报道。
Lad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rump.
夫人梅兰妮·特朗普在圣诞节前夕来到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儿童医院，向这里的儿童致以节日问候。
I'm thinking of you all. Stay strong and well, and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Holidays.
第一夫人在年终节日期间慰问儿童医院，是一个延续了70年的传统。由于新冠疫情，多数儿童在各自的病房里聆听梅兰妮·特朗普阅读儿童读物，并和他互动。麻省小镇斯托克布里奇因为美国画家诺曼·洛克维尔的描绘而闻名遐迩。尽管这位画家已经故去多年，但是他笔下的圣诞节彩灯和花环在这个镇里仍然随处可见。
You know, at this time of year, there'd be literally reindeers in the streets and caroling, up and down the block. And...You know, obviously, we can't do any of that stuff this year. So it's quieter, bu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around, as you probably noticed. You know, people are still showing up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在遭受新冠疫情重创的加州洛杉矶市，一处圣诞节前设立的灯展，让人们可以在自己车里欣赏节日彩灯。灯展创办人加森·史密斯说，很多参观者告诉他，灯展让他们有机会和家人共度节日。
It is the holidays. People have their traditions, and those have been impacted. And we hope, at the very least, this just created a 25-30-minute window of time where they forget about everything and just enjoy themselves.
主办者说，迄今为止，已经有大约180,000人来这里参观。在美国西北部的西雅图市，由于新冠疫情，这里的圣诞老人今年必须格外有创意，才能把节日的欢乐带给当地的儿童。外号西雅图圣诞老人的丹尼斯·卡米斯在街上搭建了一座球形的塑料帐篷，他在这个看似雪球的帐篷里和儿童互动。
I saw a thing locally where somebody was going to charge $50 to have a picture with Santa with a mask on.And that actually was our inspiration. There was no darn way, you know, because so many struggling now. So trying to help.
卡米斯专办圣诞老人已经15年，他通常是在节日期间受聘在私人活动中扮演圣诞老人。他说自己的收入每年都会捐出一部分给慈善机构，而今年他会向几个急需帮助的家庭伸出援手。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中，美国最著名和最古老的书店之一史传德向社会求助，书迷们做出了回应。
My first memory is walking into the store and just kind of seeing it kind of painted ghostly gray and seeing all the walls of books everywhere and smelling that kind of chocolatey.And seeing my grandpa and my dad working side by side at the buying desk, heading straight to back to the children's section where it was just candy colored books. And I felt like such a princess because I could pick out any book.
南希·巴斯·怀登是史传德书店的第三代所有者。93年前，他的祖父开了这家书店，后来成为纽约市最著名的书店之一。如今史传德书店以其最不同凡响、规模最大和历史最悠久的特征，成为了纽约市的指针。
This is the most expensive book in the store's current possession, and it's a limited signed edition of James Joyce's Ulysses, all of which were signed by Henri Matisse, who was the artist who illustrated it.Signed also by James Joyce.
史传德经历不凡， 在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911中幸存了下来，但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却成为该书店面临的最大挑战。史川德停业了4个月，财务问题越来越严重。
Of course, at first it was very painful, and I very much felt all alone, and I didn't know what am I going to do next. So I decided I would write a letter, a heartfelt letter, and appeal to our customers and my friends, and see if they would. The only ask was, would you buy your holiday gifts from us?
帖子发布3小时后，一下子出现了25000个在线订单，竟然导致史传德的网站崩溃。而在大流行病之前，每天的平均人数约为300。
We had one lady from the Bronx, and she put in an order of 197 copies of, and we've had people just volunteering to give our employees pizza parties. I mean, lots of $500 gift cards.
包装部门无法应付海啸般的订单，因此怀登加入了进来。书店的员工周末自愿参加工作，帮助处理订单。
It was sort of a combination of wow and uh-oh. yeah, you know, we instantly started figuring out how are we going to do this.
Thank you, New York, for today.
同时，从史传德书店入口处出现了一条蜿蜒的长队，这是自3月中旬以来纽约人首次大批前来书店。
That's really sad. So everyone's getting books this year for Christmas. everyone I know.
怀登表示，得益于这一简单而慷慨的举动，无论疫情再流行多少个月，书店都能生存下来。
I have to think that my grandpa and dad are looking down at this turn of events and are absolutely floored and cannot believe this phenomenon. And I never would have imagined this outpouring of love.
美国之音尼尔逊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